请掀开经本第四十二面，四十二面第三行，真实可知。问：博厚人非悟道明也。这个真实是指经文这个前面已经跟诸位报告过了。这个地方是或许有人疑惑，会提这样的问题来发问。博厚等，这是等，像孔雀、嘉陵、嫔妾、共鸣之鸟啊，这是那边我们想象当中啊，这个奇异真情一定是很多。那么这些名词不是畜生道的名字吗？这个悟道的这个提出的问题是，这个名称不是悟道的名称吗？答：既非罪报啊，这个大里面的意义非常之深，是这一页名字借权如来究竟功德，所谓究竟德和等，无非信德美称，其恶名在。这个事法跟出世法，真妄邪正，是非善恶，都没有绝对的标准啊，这个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。就是我们讲最浅显的这个善恶邪正，古人的标准呢，跟我们现在的标准就不一样啊。古人很多地方认为善的，我们现在称为恶的，我们今天认为恶的，古人认为是善的啊，古今不相同。再有呢，中外不相同，我们中国这个标准，善的标准，外国人觉得那不是善法啊，外国人认为善的标准，我们中国人认为那个不善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古今中外的标准都不一样。我们中国俗话所说，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啊，这个就是说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。那么此地呢，也是随着个人看法啊，反复看法，这个博厚孔雀，这个是畜生道的名字啊。这个佛菩萨的看法，大乘经上所说的啊，像这个华严圆觉里面所讲的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不但是出生道，魔鬼地狱也都是称心究竟的名号啊。这个就是说，我们自己这个修养程度提升了，你的看法呢，跟世间人自自然然不一样。那么尤其是我们生在现代这个社会，跟以往完全不相同啊，可以说从前人讲这个革命的时代，今天全世界 走向一个史无前例的一个革命的时代。啊，这个话怎么说呢？从前交通不发达，资讯不发达，啊，从美国寄一封信到中国要2个月才能寄到，啊，2个月还算是快的，啊，现在传真这个地方放下去，那你就看到了，啊，所以以前消息不灵通啊，思想啊是封闭的，现在呢完全开放，交通便捷，资讯发达，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发生一点点小事情，我们立刻就知道了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整个地球啊，仿佛变成一个国家、一个社会，现在是这种情形。那么这一个大的变更，诸位要晓得，每一个国家、民族历史不相同，文化背景不相同，道德观念不相同，生活习惯不相同，那么这个突然之间接触里面的矛盾冲突在所不免呐，这是个麻烦呐。如果不能够虚心的去探讨啊，去了解它、认识它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这个世间永远不会有和平啊。所以这是一个接触当中许许多多的冲突啊，我们要晓得，过去在中国弘扬佛法的只讲佛法就行了啊，顶多那个讲得好的，对于儒家、道家、诸子各家通达一点，不需要讲外国的啊。今天我们了解的，你要真正把佛法讲好，世界上六大宗教的典籍要不要去涉猎？要啊。这世界每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你要不要去念呢？要念啊。你不了解它，就里面就有一个隔阂，就有一个冲突啊，就有一个矛盾啊，所以今天比过去艰难太多了啊。我们到美国，我到美国第一个一桩事情就是念美国的历史啊，我必须了解这个国家，了解这个社会，了解从欧洲各方面移民到这边来的人，他们的风俗习惯，他们的思想啊，他们的习性，我们才能够在这边与他们接触，能够非常融洽啊。我们常常啊提到的佛法要弘扬在全世界，利益一切众生，一定要做到两句话，第一个是现代化，第二个是本土化啊，大家才欢欢喜喜接受啊。啊，佛教传到中国2000年啊，公元67年正式传到中国的，跟中国文化结成了一体，完全不能分割了啊。原因是什么？是什么呢？佛教一进入中国就中国化了啊，就是我们讲的两句话，现代化与本土化啊，它跟中国人的思想、生活习惯、道德理念 完全融成一片，所以中国全民接受它，啊，融了，成为中国自己的文化。啊，那么再看看基督教在中国，它的历史100多年了。啊，基督教在中国传教的历史大概有130-140年。啊，我曾经听一个美国的牧师告诉我，在中国，整个中国，啊，包括大陆，他们的信徒啊，才100多万。所以他这个牧师说这个话很伤心，啊，他说我们多少人在这里工作，100多年才只有100万的信徒，但是他不晓得他为什么失败的，他不知道。啊，诸位先生，他为什么失败了？他不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。他要跟中国历史文化背道而驰，中国人不能接纳他。你们第一个，他不拜祖先。中国人是以孝道为基础，啊，这个不要祖先，这个人就不忘本了。我们怎么会容纳他？啊，所以中国的伦理道德，他没有去研究。中国的历史文化他并不了解，完全拿着外国人到中国，要中国人学做外国人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稍稍有知识的人，念过中国古书的人，决定不会素典王宗，不可能接受他的。失败的原因在此地，啊，他不能做到本土化，不能做到现代化。用这种方法在全世界弘扬的时候，那个路途依旧非常艰苦。为什么呢？任何一个国家民族跟你的想法看法都不一样，怎么能接纳你？怎么能够容受呢？啊，我举的例子很简单的。佛教到中国所建的这个道场，中国宫殿式的，不是印度那个教堂寺庙的样子。如果把印度那个样子建在中国，我们中国人绝对不会进他的道场。啊，这个就是他高明的地方啊，心经扩大了，没有自己啊。假如基督教的时候要有佛教这种智慧，到中国来传教的时候，教堂盖成中国式的，那他今天至少有1000万信徒都不止。啊，这就是不知道本土化，要求你们要信我，要做外国人，啊，把你们自己的祖先父母都不要了，这怎么可能？这大错特错啊！那么佛教对任何国家民族，他的态度是绝对尊重。啊，这个大家欢喜啊！对你换一句话说，完全没有一样是对立的。啊，他讲究的是圆融啊。那么诸位了解密宗里面那些神啊，非常之多啊，像这个西藏的密宗，如果诸位念一念这个西藏的佛教史，你就会恍然大悟，佛教没有到西藏的时候，佛教传到西藏很晚，比我们中国要晚600年。啊， 这个佛教传到西藏啊，是唐朝文成公主把佛教啊传到西藏去的。啊，但是佛教没有去的时候，西藏自己有他的宗教。那么他们所拜的这个鬼神呢，很复杂。啊，佛教传过去之后呢，这是佛教非常高明的。有没有反对的神呢？没有，完全接纳。啊，完全接纳，连你的宗教仪式都不改变，但是讲法意义啊，用佛教的精神灌进去了。换句话说，把你那些神教都变成佛教了，这可高明啊！这是真正的智慧啊，因为他们宗教已经信仰那么多年，在那个地方根深蒂固，你要是反对他、排斥他，那么换句话说，佛法就不能在那个地区立足，没有办法利益一切众生。啊，佛法的精神是叫你觉悟啊！啊，所以佛法修学我们非常了解。啊，他教人的时候，这个总纲领就是三句话：觉而不迷啊。这是佛法修学的总纲领啊，所以你拜神，佛在神这个神的真相完全给你说明，那就不是迷信。我们敬仰神之德，我们效法神的聪明顿直，这就变成教育了。啊，从前呢是迷信的，现在对这个神是不迷了。啊，以前信仰呢是邪见，知见不正，佛给予你智慧，让你的信仰是正信，不是邪信。以前呢你身心呢不清净，现在佛法教给你身心清净，啊，静而不染。这个对于任何宗教都有好处，啊，都有利益。不但对宗教，对学术，甚至于对科学都有直接的利益，啊，有很大的利益。那么我们懂得这个道理了，就晓得在圆融的法界里面，这个设法界是平等的啊。所以大经上讲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那哪有差别？所以佛法是最平等的。成佛就是成就啊，觉正净的圆满。你觉悟圆满，你正知正见圆满，你清净心圆满了，这叫做成佛。啊，为什么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呢？佛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的自性里面的觉真境啊，它本来是圆满的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宗教里面赞美上帝， 全知全能。大乘经上告诉我们，全知全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自信啊，信德就是全知全能的，那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我们今天智跟能失掉了啊，怎么失掉呢？佛告诉我们，因为你有妄想执着，把你的全知全能呢障碍住了，虽有智能呢显不出来。所以佛法教学，佛没有东西给人呢。诸位也晓得，如果说佛真有东西给人，那是毁谤佛啊。啊，佛无非是教你，你只要把你的妄想执着去掉了，你的本能就恢复了啊，恢复是你自己的本能，不是佛给你的啊，你自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，只要把这个障碍拿掉就成功了啊。所以这个障碍啊不是真的啊，智慧跟能力是真的啊，障碍不是真的啊。这个起心论里都说得很好啊，本觉本有啊，不觉本无啊，啊，不觉就是迷惑颠倒的，这个本来没有的啊。那么本有的当然可以恢复，本无的当然可以去掉。啊，所以你懂得这个道理，了解事实真相，你对于修学呢，你就会有信心，啊，一定能够成就自己的智慧德能，啊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智慧德能现前，我们世间人所求的这个福报什么，那是鸡毛蒜皮小事啊，那是附带的，啊，哪有不圆满的道理？可见的一切的这个故事都是迷邪染的，这个东西是最可怕的啊！这是佛法里面讲的，这上面三个，这就是圣的，这个底下这三个这是凡的。迷邪然就是凡，觉真经就是圣，觉真经叫佛菩萨，迷邪然叫六道凡夫啊，就这么一回事情而已啊。那么觉真经是性的，迷邪然又何尝离开本性？所以跟你说，迷悟不二啊，然境一如啊，就这个道理啊，这个道理明了，这一段的意思你就都了解了啊。所以任何一个名字都是循序如来究竟的功德啊。这个极乐世界一切的设施，前面经上说过，都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。再看底下这一段，问化作众鸟何意呢？啊，这都是假设的问答啊。佛为什么要化作众鸟来说法？答：有四习因缘，凡情习此诸鸟，顺情而化，令欢喜故。 这是第一个啊，这是四习，就是四系坛啊。这个四系坛这个习就是普的意思，普遍的意思。普遍平等的布施，这个里面没有条件的啊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的，完全是平等普遍的布施啊。那么这有四种，这第一个呢就是欢喜啊，佛教化一切众生。第一个要叫接受教化的人啊生欢喜心啊，他对你不能生欢喜心，怎么可能接受你啊。第二个是鸟上说法令闻生善故啊，鸟都会说法，哎，想想我们很惭愧呀，人不如鸟啊！啊，可以能够检测自己，勉励自己，这生善啊，我们这个善心呢，自然就生起来了。啊、不与鸟起下列想，对之分别故。本来我们对这个鸟禽兽啊看清了，没瞧得起它，现在鸟居然能说法啊，居然能够做我的老师，于是对于鸟呢起了尊重心啊，不会轻慢它啊。这个是把自己的烦恼去掉啊，什么烦恼呢？功高我慢啊，这个习气啊，就断除自己的习气。鸟即弥陀，阿弥陀佛变化所作，令吾化身平等，无不惧，无不躁。在这个地方，如果你要是深深去体会，阿弥陀佛性德变现的，也就是自信啊，自信变现之物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哪一样不是自信？于是从这个地方啊，确确实实令人恍然大悟啊，明心见性，这是第一意义，这是最殊胜的理业了。这个是四习的六说啊，然后我们再一条一条来说明它。第一个，佛说法先观机啊，这个是在讲教学法里面，说实实在在，佛实在讲是最高明的老师啊，他教学的方法，我们今天讲教学法了，真正是第一了。所以凡是亲近佛陀接受佛教育的，没有一个不开悟，没有一个不正果啊，得利于他教学方法之好啊。那么他里面最重要的 先要将观机观察啊，接受这个教学的这个人，观察他的根性，他的根气啊，用现代话来说呢，他的程度，他的爱好，他的生活习惯，他的思想背景，样样都了解，然后运用这个方法就能恰到好处。我们举一个很浅显的例子来说，我们在讲台上学习讲演或者讲书啊，这个给学生上课的时候讲书讲经，经跟书是差不多的，要怎么个讲法才能讲得很成功呢？我们从佛经里面佛的教学这个原理得到了很大的启示。于是我们把它总结起来，讲习当中啊有七桩事情要注意的。第一个，我为什么讲，这是宗旨，这个最重要，为什么讲。那么像释迦牟尼佛他为什么讲，他是为我们豁迷开悟，他为这个讲。那么换句话说，他的目标啊非常鲜明啊，众生在迷，佛要帮助他去，众生知境不正啊，就是说思想见解错误，他要把他纠正过来，众生心地污染，他要叫他得清净，他为觉正净而讲，这目标很清楚啊。我为什么讲？那么第二个问题呢，我为什么人讲啊？对什么人讲啊？这个人要清楚啊，人的根性里头有立根有钝根呐、这个就叫观机了啊，你必须对这个人要了解啊。所以说古人跟今人思想不一样，生活方式不一样，喜爱东西的不一样，都要考虑到啊。第二个是为什么人讲啊？那么在我们这个社会上，读书人跟读书人有读书人的讲法啊，读书人喜欢明理，一番大道理啊说得很透彻，他听得很开心。做生意人想赚钱，这想法就不一样啊。你跟他讲这个经啊，这个经可以帮助他赚钱啊，可以帮助他拓展他事业，那他听得越高兴啊。所以一切众生他们的所学的不一样啊，他的工作不一样，事业不一样啊，我们这同样一部经典，种种不同的讲法，活的呀不是死的呀。这个做军人的要打胜仗啊，我的经典可以帮助你打胜仗啊。所以他称之为经呢、 何一个学术，任何一个行业，都是第一，没有第二的。啊，他才会受一切大众的欢迎。佛经是这样的，再告诉诸位，儒家经也是这样的。啊，《论语》大家很熟悉，宋朝的赵普，啊，这在历史上有名的，半部《论语》治天下。宋高宗建立政权，赵普是他的宰相。啊，他有什么能力帮助这个宋太祖建立政权呢？《论语》，太祖死了以后，太祖。宋太宗，太宗即位的时候依旧任命他做宰相。啊，他给太宗说，我再以半部《论语》帮你治天下。啊，前面跟这个太祖的时候是半部《论语》得天下了。啊，他就是一部《论语》做了两朝的宰相。啊，运用在政治上，运用在军事上，啊，同样可以运用在经济上，啊，运用在工商事业上。因为经典里面所讲的是原理原则，啊，像数学里的公式一样，它是活的，它不是死的。啊，这个诸位要知道。啊，所以我们也晓得对什么人讲。啊，我常常讲经的时候，尤其是在佛学院教学生，我就告诉他：你们这样的上台讲经，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那才行嘛，那才能讲得通嘛。啊，决定不是说学一种讲法对一切人讲，那就注定失败。啊，所以我讲东西，对中国人是中国人讲法，对外国人是外国人讲法，绝对不一样。啊，但是我这个理论决定不为了。啊，这个外国人呢，国家不一样的。对日本人讲话跟对美国人讲话完全不同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们的历史文化背景不一样，啊，道德观念不一样，生活习惯不一样。啊，这个里面运用之妙啊，存乎一心呐，啊，你懂这个才行啊。啊，就是对什么人讲？那么还有呢，在什么时候讲？天下太平的时候有天下太平的讲法，天下大乱呢有大乱这个时候的讲法，那讲法不一样。像美国现在经济啊不景气衰落的时候，在这时有衰落的讲法，在他鼎盛的时候有鼎盛的时候讲法，不一样啊。啊，这是讲时界因缘不相同啊，这是大的。再小一点说，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啊，我们人的情绪不一样，啊，当我们欢喜的时候，你正在欢喜的时候有你欢喜，欢喜心能接受；正在懊丧悲伤的时候啊，那是另外一种说法的。 这才叫奇迹呀！啊，那么佛的这个教学方法，对于这些思想上透彻的真到了圆满究竟的，这是大学问呐！啊，你要不细心去体会，怎么能够把它应用在生活上，应用在教学上？啊，所以要懂得实际里面，啊，这些呢都叫观机，啊，通通清楚了、明白了，啊，就好像我们那个大夫啊，治病啊，先诊断。对你这个病情完全了解了，然后再考虑处方。啊，考虑处方，第一个，那就是我应该要讲什么？啊，就是说佛的经典这么多，我应该选哪一种经，正好对症下药？啊，这才选择了。啊，可见的选择是为众生选择的，不是为我选择的。啊，这个大夫给人看病啊，那个处方是为病人处方的，不是为自己处方的。啊，所以经论这么多，我们在这个里面选择，选择这个经之后呢，怎样讲？啊，这个就是讲的技巧了。啊，这个技巧里面，这种四细谈通通都包括在里头。啊，用什么方法？你说的，他欢喜接受，真正能够领悟，啊，帮他破迷开悟，使他得真实的利益。那么这个最后讲完之后啊，要检讨啊效果，然后再求改进，这是我们做学生学习的一个阶段呢。啊，所以你不懂得这些教学方法，很难啊，啊，那就非常困难啊，所以它是因时因地啊，因事种种不相同。那么这个第一个，这就讲反省这个世界喜欢小动物的人很多啊，反省喜欢，特别的喜欢这些鸟啊，为什么没有讲到其他的小动物呢？啊，其他小动物西方世界有没有了？决定是有的。啊，为什么没有蛇呢？是大部分人喜欢养鸟，在我们中国养鸟的人很多，鸟叫的声音很好听啊，现在到大陆啊，还有人拿着鸟笼的时候，早晨出去到公园里面散步的。啊，那么这个在这个美国这边少，美国这边养小狗、小宠物的人养这个多。啊，这个就是每一个地区啊，他们这个风俗习惯不一样。中国人喜欢养鸟。啊，所以说你所喜爱的东西，顺情而化，令欢喜。啊，你说佛的教学多么开放，啊，多么的随缘，随众生，绝不执着自己，所以他的东西能叫一切大众欢喜接受，啊，他没有固执。你喜欢什么，就你喜欢的来讲，这是他的高明处啊！啊，所以他在 任何一个国家地区，第一个他不破坏你的信仰，不破坏你的生活习惯，不破坏你的文化背景，他一切都顺从你，那怎么不欢喜啊？顺从你使你更理性化，更美化，更圆满，你说哪一个人不欢迎？这不是真正的高度智慧，做不到啊！啊，这是说与一切众生决定没有冲突，只有圆融没有冲突。啊，是的，第一个就是顺情而化，啊，这叫世界习谈。能够把这个教学推展到全世界，啊，他的这个巧妙就是能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。啊，第二呢，这就生善，啊，这个是叫为人习谈。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教学的内容与成果啊，一定帮助你生善啊，帮助你断恶，也就是说这是恶的要帮助你断掉，这是善的要帮助你。